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
Hello, 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七月份巴黎时装周期间，我邀请了几位中国时装界的知名人士来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做访谈。高级服装业作为精品业的一部分是我感兴趣的话题，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行业里有很多创意，有很多工艺，有各种美轮美奂，更重要的是这个行业在未来世界财富分配里的角色。从古到今，无论世代如何更替，无论技术革命如何轮回，有人的地方就有服装，哪里有财富的相对集中，哪里就有昂贵的精品消费。今天，当工业 4.0 和人工智能在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在上个世纪传承下来的世界劳动秩序和财富分配秩序受到冲击，规则变革势在必行的前夜，精品业有一种特殊的过度缓冲功能。这个产业可以吸收大量剩余的劳动人口，通过以设计、手工制作、复杂工艺和风尚崇拜为基础的附加值，从高额投资回报的受益者和巨富人群那里把部分财富和资本置换出来，分流出来。过去30年里，在欧洲内部财富分配体系严重老化开始显现的时刻，欧洲高附加值的精品业到中国分流财富和资本的功能，其实已经对欧洲社会的繁荣稳定，对世界的投资阶层和欧洲的劳动力阶层两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上个世纪，从皮尔卡丹到迪奥、路易威登、圣洛朗等世界各大精品品牌陆续进入中国，中国人逐渐成为世界精品业的最大的客户，高额的利润为靠资本回报发展的世界大精品集团带来进一步并购的实力，也为靠劳动力回报生存的欧洲很多濒临倒闭的高级传统工艺作坊带来了新生。精品业的兴旺保持了欧洲社会经济的增长，维护了当地的就业，阶段性的缓和了资本回报飙升后与劳动力回报之间越来越大的差距带来的社会矛盾。在世界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进一步深化、细化和扩大化的时刻，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成为新常态，地方债的危机呼之欲出，广大的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在住房、医疗和教育这些基本民生内容面前经济压力很大。中共19大前，北京政府多次组织扶贫，以安抚收入最低端的人群。当中国意识到过度失衡的贫富差距破坏政治稳定时，在大规模的打击高级公务员的贪腐过程中，进口精品的消费被用来作为证据指标。看到欧洲精品业对当地社会的贡献，中国也想让自己的精品走进世界最强大的几个经济体市场，也想在日用消费品上创造高附加值，把国际上的资本和财富吸收回来，造福中国人。具体的说，中国可以通过发展民族精品业，创造未来新产业革命造成的剩余劳动人口的就业，支持中国社会的持续繁荣和稳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4号在德国发表的署名文章上介绍了中国制造2025计划，发出与国际市场双向开放、公平竞争的呼吁，从产业和商业的层面表达中国对全球治理变革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推动。在实际操作上，中国从官方和民间 已经为民族精品的国际市场打造做准备。从今年4月份开始，中国文化部和杭州市政府合作，陆续到雅典、巴黎、马德里和柏林举办中国故事、中国杭州传统工艺创新展，用各地的美术馆或者中国文化中心作为展场，把江浙一带有地方特点、历史特点的材料和工艺与流行的设计风尚结合起来，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结合起来，把中国文化中的茶饮、点香、禅修和欧洲的咖啡、香水、耶稣对应起来，培养欧洲人对杭州审美、中国审美的欣赏甚至崇拜，创造性的打造民族精品的产业化附加值，为国际市场的开拓做前瞻性的准备。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艺术家韩美林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个展时，把他的艺术作品纹样印在了丝质围巾上，送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和所有参加开幕式的客人。这和法国雪铁龙轿车用毕加索的名字作为附加值开发新款车是一个道理。在中国国内把艺术衍生品平台发展成品牌系统工程的韩美林团队，也在探索如何将国际机构对韩美林艺术的承认作为附加值与精品的开发结合起来。上海国际时尚联合会的葛文耀和英姿与北京的法新国际集团的赵倩合作，成立了一个以行会的名义为中国时装设计师提供巴黎的秀场、传媒、公关、设计和生产合作、销售等多方面中介服务的中国高级定制委员会。在打造自身平台公信力的同时，尝试帮助中国各高级服装品牌想象和界定附加值内涵。深圳的珠宝商 TTF 把中国人对翡翠的传统审美与法国的珠宝工艺和当代设计结合起来，让国际市场开始了解和重视过去只局限于在亚洲财富和资本界被认可的中国高级珠宝。他们通过在世界各地高水准的展览、政界与文化界的支持和在巴黎店面的筹备，逐步在国际资本的决策人群中培养对中国翡翠珠宝珍品的兴趣和热情，为 TTF 的高级珠宝成为国际间财富的信物，成为具有国际硬通货币一样有底气、有实力的魔幻般的附加值载体做了扎实的铺垫，在风格上、在工艺上、在价值上营造作品的世界性的集体共识，成为中国精品业的先行者。当我们宏观地看中国政府的战略方向和微观地看中国精品业的动态的话，会觉得一个靠梦幻和信仰营造高附加值的升级版消费品产业就要竖起来了。但是实际上，用中国附加值在国际上向中国引流资本和财富的工程能不能成型、成规模、成系统，还要看宏观和微观之间有没有足够的政策工具。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用一个中等焦距的视角来考察，我们会发觉在习近平主席的双向开发、公平竞争的宏观决策与中国精品业界的微观响应之间，配套的措施还没有健全起来。在习近平主席柏林 G20 讲话前，总理李克强6月13号就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发表讲话，提出要破除制约投资的各种羁绊。但是中共中央深改组公布关于改进境外企业和对外投资安全工作的若干意见，强调要加强监督管理。中国政府同时收紧了外汇政策，监管上扩流入、控流出、降逆差。当这些管制政策没有考虑到要为中国民族精品业者例外的开绿灯， 那么就会在源头限制这些企业在海外的拓展。中国文化部推出“十三五”时期文化产业发展规划，要求包括致力于反奢反腐的纪检部门在内的各行政部门贯彻执行他们从文化创意产业的角度对习近平经济思路的设计，加强质量意识、精品意识、品牌意识和市场意识，改进设计，改善材料，改良制作。但恰恰是纪检部门要反奢。什么叫奢？奢侈品这个词就是把社会对精品的讲究作为不正当的消费，放在道德观里来鞭挞，放在党纪里来惩治。可是如果中国人自己都把文化创意产业、民族精品与罪恶的贪腐腐败捆绑在一起，那还怎么在国际市场推销民族精品附加值的高尚呢？通过打造中国民族精品的高附加值，在国际市场向中国引流财富和资本。这个思路换个说法就是，现在国际名牌怎么挣中国人的钱，以后中国民族精品就怎么从国际消费者那里挣回来。如果这个思路作为落实习近平的双向发展、公平竞争的宏观战略的一个具体面向，能够在中国各部委里得到共识，并且在政策上、外汇上、道义上得到跨部委全方位政策支持的话，微观层面的开拓就会更有实际操作的空间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在每一个能见度高的、有号召力的场合，都穿中国设计师裁缝，用高级的中国布料、精致的中国手工、量身定制的服装和配饰亮相，气质上传承了蒋夫人和孙夫人两位宋氏姐妹开放式的东方优雅，却又是有分寸的，与当代国事活动很切合的，恰到好处的庄重和古典。这对中国民族精品在国内的挣扎，在国际的开拓，都是不言而喻的支持。彭丽媛对中国民族精品的支持是象征意义上的。对中国民族精品业来说，更具体的是怎么样能够走出国内的政策困局，让中华文化附加值插上翅膀，用中国梦换国际财富和资本。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观察点，能让人们清楚地了解到习近平团队在多大程度上能按照自己的心意来执政施政。当王沪宁研究的美国反对美国，在特朗普时代成为白宫、美国国会、美国媒体天天上演的真人秀的时候，习近平在国际上推出的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推动经济全球化，在国内提领导核心，实际上是在追求一言九鼎的政治权威。他在达沃斯提谨防贫富悬殊恶化、提防资本回报和劳动力回报的鸿沟扩大，在国内推动扶贫，实际上是在表达利和同军的政治慈悲，抵制财富垄断。换句话说，他的政治是权威和慈悲并举的，期待长治久安、共同繁荣的政治。而中国民族精品业恰恰是一个可以用光鲜亮丽的产品，低调的分流过度集中的世界财富的工具，是一个通过中外贸易的双向开发、公平竞争来履行利和同军的政治慈悲的平台。要让这个财富分流的工具运作起来，只有具备足够的一言九鼎的权威，才能够高效统筹中国国内各相关部委在中焦距的政策面上通融、放行、扶持，让精品脱离消费道德和党纪歧视的樊篱，让各种监管和限制放下身段，为精品业的财富分流目标服务。这是一个具体而明确的观察点，可以以小见大、以点带面的考察双向开发、公平竞争的战略能在多大程度上 具体落实到基数庞大的中国中产阶级的福祉中。只有当更平衡合理的财富分配，让人民能放心地在自己擅长的社会分工中享受工作的乐趣、奉献的乐趣，而不必为了明天的生计担心产业革命引发的世界性的危机，而到网络里去围观爆料和反爆料、民粹和反民粹、公关和反公关，权威和慈悲并存的政治姿态，这才算真正通过了中国政治实践的检验，在国际政治实践中才能更有信心和实力。套用政治理论家王沪宁的话来讲，就是以文化为中轴的中国政治文化，在牢固的民生福祉的基础上，走向它有特色的转型。接下来请听这次节目的访谈部分，从精品业和时装业的基层来认识制造顶级梦幻的中坚力量。我特别邀请了上海、北京和台北的品牌创办人和设计师孙清峰、楚燕、郑晓丹、张扬来介绍他们的工作。这些业界翘楚在中国服装业不同领域、不同面向各有所长，像点点繁星勾勒出中国精品业的浩瀚空寂。孙清峰一边宣传他的一条围巾可以卖到50000元人民币的高位，一边为描述中的中国 95% 的围巾市场占有率而自豪。他说彭丽媛也是他的客人。楚燕从研究敦煌服饰入手，潜心解读和开发丝绸之路上被中华文明浸润的信仰的密码。受中国政府委托，他为到北京参加亚太经合峰会的世界各地领导人设计与会的礼服。郑晓丹陪伴家族化妆品业的飞黄腾达，见证了靠量产规模与附加值结合的盈利模式。但他另辟蹊径，要在高级定制服装的单产附加值上耕耘，为量产成衣打基础。他说这个事业改变了他，他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他要为周围的人服务。台湾的张扬把中国书法和中国人对金的崇拜作为造型细节放进了欧式洋装的裁剪，做特别的衣服给特别的人。孙清峰、楚燕、郑晓丹、张扬，他们各自的从业经历和体会放在一起，可以让我们透过服装业既直观又深入地理解中国的精品业此时此刻的用心和状态，倾听中国精品业在争取世界市场时的需要。请听孙清峰、楚燕、郑晓丹、张扬访谈。这里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安东尼。今天呢，我请来中国时尚界的一些知名的设计师和品牌的创建人，来给我们谈谈中国的时尚业和中国时尚业在国际舞台的发展。在我面前呢，有一位设计师叫张扬，是从台湾来的，对吧？
是从台湾来的。
这一次在巴黎的时装周期间呢，您带来的作品就有一件在 Le Suite 这个店里边被一位公主买走了。
是的，
您能介绍一下您的工作吧？
我的创立的品牌高定线的部分是叫张扬定制，那我们大部分的设计理念呢，比较来自于传统的东方艺术的东西，经过内化之后用更年轻的角度来呈现出来，因为毕竟我也才28岁。所以
我看您的作品就是整个的形状从上到下绝大一段是很细的，在下面呢有一个裙摆，是这一件洋装被卖掉了。
是的，那件洋装是跟台湾一位很知名的书法家叫董阳姿合作的，整件的衣服就是来自于墨笔的概念，所以它就是有像是沾了水墨的笔，然后这样抽出来，然后再用管珠做成比较闪亮的模式这样子。
那么你这次到巴黎来呢，是通过一个平台，
中国高级定制专业委员会，
他们呢是和 Le Suite 有专门的合作，所以呢这一次呢通过这个平台把您的作品呢直接的卖给了客户。
是没错。
这样的平台，我现在就有一个想法，就是中国高级定制委员会，它的合作对象是一个巴黎，很高级的卖接近定制作品的或者全定制作品的这么一家女装店，那合作了已经好像也有几年了，对不对？
是啊，合作了蛮久了。
那你们跟这个平台合作是寄希望以后长长久久，每年都是通过这个店卖一件、两件、三件、五件这样的洋装吗？
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就是因为跟透过这个平台的设计师蛮多的，对我来说其实不只是商业上的一个成功一个成就，而是把中国的文化带给世界各地的客人，因为毕竟那间店真的是世界蛮顶级，会有中东啊，然后欧洲很多贵族什么的，他们都会过去那间店做消费。对我来说，其实我们的品牌贩卖的不只是真的是一个定制手工，而是包含了文化的部分。
那您说的文化的部分更具体一点的是什么呢？
更具体，像这一次我以这次的带来的系列举例好了。我们这次的系列有做跟故宫，把故宫的藏品变化成高级定制服的模式，就是可能像我们有一件洋装，它是把整个西山行旅图刺绣在衣服上。对我来说，想要把就是中国的传统的艺术或是我们原本的那些藏品用更时尚更有趣的方式介绍给这个世界。
好，谢谢你。那我边上呢，这位是楚燕。楚燕呢是中国楚河听香品牌的创始人，也是北京服装学院的教师。那过去呢，中国文化部曾经邀请您到巴黎的中国大使馆文化处举办过一场专门的时装表演。那我想请您谈一谈，这次您和中国的高级定制这个委员会到巴黎来，是来探索一下市场呢，还是看一下这里的情况呢？
其实我跟我们这个中国高定委员会的合作从去年是正式开始的。其实去年在 Le Show 也曾经尝试做过销售啊，那么也有作品被销售出去。那刚才张扬提到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在这里，在这个巴黎的这家高定店里，那么出售的不仅仅是中国的一个设计作品，那么可能更多的它是在向法国或者说向全球来展示来自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审美，中国的一个文化趣味。那这个也是我觉得是当代中国设计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这次来呢，其实我并没有准备用于销售的一些产品，那么一个更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参加包括今天以及明天在内的一系列的这样的跟法国的一些专业的时尚机构，包括咨询机构，甚至在金融拓展方面的一些合作和一些手工工坊的这样的一些交流，那么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到这里的。那么同时，每年的七月份差不多也是我在为自己的这个品牌每年年底大概11月底11月初的中国国际时装周上的大秀在做一些前期的一些准备，包括灵感调研。所以其实可能明后天我也一个主要的目的是要去到这个集美博物馆，因为我这次的主题是关于我在之前的一些作品，就是基于唐代基于敦煌的这个中国传统服饰的一个创新设计的基础上，那么今年我们想更国际化一点，就是一个思路新的这个思路上的东方文化的一个更国际化的一个再现。所以集美博物馆可能会提供给我很多这样的一个好的这个灵感和素材，这也是我这次来巴黎的一个重要原因。
您说的国际化是在您个人创作上的国际化呢，还是在未来的渠道上销售
市场
的这个国际化？
两方面都有。那么从设计上，我为什么说这一次我的设计会更国际化呢？因为之前的很多个系列，比如说我们做的敦煌的这样的一个为灵感题材的，包括以大唐的这样的一个服饰为这个灵感题材，那么它其实是更关注本土文化。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一带一路新的这个丝路精神，它其实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共通 并蓄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特征，所以我们也其实是希望这次的这个发布呢，能够更拓展这样的一个灵感的素材，不局限于中国本土。就像当年古代中国丝绸之路最繁荣的时候，那大唐它其实也是个很国际化的，它一定吸纳了很多来自于伊朗、来自于这个土耳其、甚至来自于欧洲的一些不同的文化在这里交汇。所以我们现在是在重走丝绸之路啊，重新探寻当年那样的一个文化交融的一个盛世。
听了你们两位的介绍，给我感觉你们还在探索的阶段，就是找各方面的元素，无论是作品设计的形式上的新元素也好，或者是市场上的投资呀，或者一些问题的讨论呀，好像在看看有没有更多的可能性。那么我边上呢，这位是中国的无品牌的创始人孙清峰先生。孙先生您好。
你好，
我知道呢，您呢好像已经请过一些国外的设计师和您的品牌合作，无论从你们的品牌的经营结构上呀、形象打造上，还是到具体的围巾的这个设计上呀，好像都已经有过一些尝试了。
有过。
您能不能谈一谈这些尝试对您目前在中国的市场是有哪些帮助呢？
我这个品牌呢，也曾经和 Kenzo Takada 先生呢也在一块儿合作过一个系列哈，也和爱马仕的设计师也合作过一个系列。这种合作过程当中呢，都会打开了我们整个思维的一个维度啊，对我们整个的设计体系会增加了很多的一些能量。今天呢，我已经又上了一个台阶啊，创业十五年的时间。我们已经在中国呢53家店铺，可以说在奢侈品品牌围巾这个占有的市场率差不多有95%，所以我们今天是要走向国际。
给我的印象是，您的企业其实从开创到现在10多年的时间，您过去是从事艺术品经营的。现在从事这个丝巾的运营。那我有一个想法，就是比方说在中国的艺术和时尚结合的系统里边，比方说中国美术学院的吴海燕，给我的印象是想要在服装产品上提高附加值，提高到艺术品一样的附加值，但是艺术品一般来说不复制的，而服装产业必须复制，你不复制就没有利润。有一个问题，比方说您那50万人民币的那个丝巾，不可能卖很多很多条吧？
不可能，所有的产品都是限地区限量发售的。
那从艺术品经营到服装经营的这个转化，里边最关键的是什么？
其实是再创造，因为我经营了15年。就产生了那样的一个创意哈，将静止的美转变成流动的美，然后在丝绸上面，在阳光上面去通过刺绣啊、手工啊、串珠啊这样的去表达啊，将危机披肩为了女人的铂金肩，妩媚天下女人，像这是一个重新再设计、重新再创造的过程。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张大千先生的作品啊，那很多人，我相信很多的一些奢侈品的品牌都想讲艺术家的东西，就是让客户穿在身上啊。你比如我们的做法就是将张大千先生这个作品的，把他的整个的色彩全部去掉啊，把他整个荷花的这个骨络最后全部剥离出来，然后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形状，他的这个荷花的那个骨，然后我们重新的在上面再设计，再刺绣，用刺绣的形式，然后把张大千先生的这种荷花的这种韵啊，再表达出来。
换句话说，
您
就是想让本来是一个高复制的一个产品，通过各种各样变化的方法，让它的附加值大大提高。
是的，
这种往一个普通产品里边加高附加值的办法， 它能够让您占有95%的市场。
是啊，烟雾的产品呢，在做围巾、做披肩这个业界就很独特啊。每年都出新的系列，因为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品牌会15年只做一个品牌，只做一个产品的深挖啊。我们把这个一是深度做得特别的深，把广度也做得特别的深，并且都是中国风啊。所以不管是中国的客户，乃至世界各地的客户，其实都非常非常的热爱。
如果是95%的中国市场，那就说明是饱和了，基本上是饱和了。那也就是说，您再要扩展的话，就是往国际的市场拓展。
是的。
那您用什么办法在国际市场上来拓展？和中国会是一样的办法吗？
一定是不一样的。
您能不能介绍一下？
当然，这是我们在思考的一个过程啊。因为我觉得国际化首先要做到三点啊。那第一点呢是市场化，第二点呢是法治化。第三点呢就是那企业家精神，这是永恒的创新的这个精神啊。这三点首先是实际上是一定要保证的，然后你才能去做。再一个呢，比如说形式啊，如果是金融的平台，可能香港是一个很好的点啊。如果说文创这个平台，那么法国和意大利其实在全世界是做的最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点啊。中国的奢侈品的品牌要走向世界，中国的文化要走向世界，一定是通过文创，通过品牌，然后把中国的这些文化，把生活方式不断的这样传播出去。我想这是很容易就会被世界各地的人民所接受。就好像今天改革开放40年，中国人这么趋之若鹜去买法国和意大利的奢侈品牌一样，人家也没有说很强行的给你讲法国的文化、法国的历史、意大利的文化，这些壮丽的历史没有，他就是通过自己的奢侈品的品牌，不断在讲他们的生活方式，很自然的就不会被人们接受了。那今天宣传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也是一样，也一定是通过品牌的形式，通过产品将我们中国的5000年灿烂的文化和历史，然后很容易的呢就会被世界人民所接受。
但是我有一点我没有理解、
嗯、
也就是说一个普通的产品要把它的附加值提高的话、
嗯、
设计有一部分、
嗯、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用这个产品的人是谁，收藏这个作品的人是谁，这一点和艺术有一点接近、
嗯、
那么在这一方面，也就是说当您可以把一个围巾卖到50万欧元的时候，那您让大家看到的是谁在用这个围巾呢？
客户呢是分三个层次啊，最贵的这些都上几十万的呢，这些客户呢，可能叫形象产品啊，因为它的量可能也很少嘛，有的可能就一件是个孤品，有的可能就5件，有的可能就20件、30件啊，因为这是奢侈品的游戏嘛，永远都是限制地区、限制数量啊这样的一个发售。那当然还有一个量比较大的，就我们的准客户可以消费得起的，那还有一个入门级的啊，可能就是100万欧元左右的，这样很多的人都可以用。这样起到一个揽客宣传的一些作用。
因为在法国比方说Yves Saint Laurent 或者是以前的Christian Dior、
嗯、
那之所以成为一种风尚，那主要是一些 Rothschild 的这个家族、
嗯、
或者是总统夫人、
嗯、
就是在一个经济社会阶层相当高的这个群体里边，大家都用这个，就成了一个有号召力的这么一个产品，所以大家都要，就跟爱马仕的那些明星包似的、
嗯、
那么你们在从十几年的这个过程里边让这个丝巾有95%的市场，那说明你们肯定有一个具有号召力的人群。
有啊，你比如说这个我们的夫人啊，我们这个彭丽媛呢就走进我们的店里，她自己也买啊，她送了很多礼物，也是用物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其实物今天呢，大家都很多人就问我说，哎，物是卖什么的？我说那在您的心目当中物是卖，他说物是卖围巾卖披肩呀、啊。我说一个围巾一个披肩卖66万6600，卖58万，卖48万。我说物不是卖围巾的，物是在卖梦想， 中国人的梦想。用五世纪的这样的一些围巾，它是将中国五千年的这些文化和艺术转换，然后这个重新设计，超越了客户对产品的期待，所以客户才愿意花66.66万来和买一条围巾。客户觉得我就是这个社会阶层的人物，我买这个围巾就代表了我的欣赏的程度，代表我社会的地位。
当您刚才讲这个欣赏程度、社会地位，但是我听到最后，我觉得其实好像这个荷花的作用蛮大的，是不是？您在您的作品、您的这个产品里边附加了一种具有宗教性的力量呢？
奢侈品就是宗教，所有的奢侈品它就是以宗教的形式来表达的。
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奢侈品的宗教传教的方式是什么？
奢侈品传教的方式就说的通俗一点啊，就是奢侈品是通过塑造客户的梦想。因为你比如说有我们的理论体系啊，我们是内涵、极致、先锋、时尚、与时俱进。要塑造这个产品和这个品牌的时候呢，就是所有的产品从设计的时候它是非常有内涵的。不是说很多人说就是一方围巾嘛，你卖这么贵，但是有人是我粉丝买了500多万、600万那样的一个产品，他每年只要你出新的，他全部都高档全部收藏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你很有内涵。第二个呢是极致，设计是很极致的，产品选这个材质是很极致的，手工它是很极致的，包括最后人性化的服务都是让客户都是发出哇哦的叫声，它是很极致的，又是和当下的，并且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一些图案，包括织法，包括丝和羊绒的织法，我们都是有专利的，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品牌都没有的。所以很多客户的答案就愿意啊，他用物的这个很多的一些限量的一些产品已经成为他的一个图腾。
嗨，大家好，我是丹品牌创始人及主设计师郑小丹。
郑小丹女士您好。
你好。
刚才呢和孙清峰先生谈到呢，精品业其实也是一种信仰，给我感觉到呢就是您在做您的工作的时候呢非常注重把一些中国社会上人气很高的明星来做您的品牌的代言，是不是这样？
我觉得是他选择我。
哦，
对，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是一种相互的选择，彼此的。因为对于设计师来讲，哪一个明星或者是公众人物，他能把衣服的这种感觉和设计理念能够穿出来，那对于品牌来讲，它就是有最大的价值。对于明星来讲，我相信他选择一个品牌，他也不会轻易把一个品牌穿上身，因为他的公众形象对于他来说就是他自己的品牌。所以我想这种选择一定是大家彼此都觉得合适，就像两个人的爱情。
明星和时尚业的合作呢，在西方呢其实已经是一个系统，其实也是一个商业系统。那您之前是在
佳兰
啊，您之前在这个佳兰集团做的时候，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让明星为这个护肤产品代言。
是的。
所以呢您把这个方面的熟悉的方法呢用在了您现在的品牌上。那么和刚才孙先生跟我讲的不一样，孙先生讲的是中国的第一夫人到店里边去买了围巾作为国礼送给世界各地的领袖们。那您请明星的话，应该是更多的面对明星所面对的这些消费层，他的复制的量应该更大。那这个跟您的高定怎么结合呢？
首先我想在佳兰它的这种明星代言的形式和品牌的结合，它是一种可以说符合现在的商业规则，所以这种代言呢它纯粹的就是买卖关系，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也介于有一个基础，就是它一定是体验过我们的品牌，它觉得这个品牌 是他可以选择的，而且呢他要为公众负责任，所以才会成就后面的合作。那对于我的设计品牌来讲，它是截然不同的，因为我们没有商业关系，完全就是他喜欢，我也认为他合适，所以才有这一层的呈现的效果和这种关系。
那您说的就是在您的定制品牌里边的明星是您的客户吗？
有的确实是我的客户，他是要跟其他客户是一样，他也要经历高定的程序和流程。那有一些呢是我的好朋友，对于明星来讲，不是说朋友他就一定要为你站台为你助威，因为他真的是要为自己也要为消费者负责任。因为毕竟每一个明星他的公众形象都是花多年累积起来的，而且大家都应该很清楚，现在的信息非常发达，一旦有一个负面的新闻出去，对于每一个明星来讲，我相信他可能要花几年甚至是十几年的时间再去弥补，所以谁都不会轻易拿自己来做试验品吧，我觉得这个风险很大。
那您的工作方向是定制呢，还是以定制为一个基础发展成衣呢？
可能未来会走这条路，但目前我还是希望我的品牌专注在高定方面。这条路其实蛮艰辛的，也不太好走，但是我比较执着，因为我觉得在中国比较缺乏这种用中国的元素和灵感来呈现出国际手法，在国际的舞台上可以和各个品牌这种国际大品牌站在一起媲美的中国品牌。
在国际市场上呢，现在的高定呢基本上就是一张名片，那么您要做的高定是用自己的高定来养高定呢，还是用其他的事业来 养您的高定呢？
因为我之前确实是有一些基础了，因为做企业，这个企业呢是我们家族的企业，做了17年，有非常好的基础。但是做高定来讲，我更希望呢用我自己延伸的这种产品创造的价值再去不断的去投入去做我的高定。因为可以这么说吧，我觉得一个品牌也好，一个创始人也好，虽然是以梦想延伸的，但毕竟是一门生意，所以想要做生意呢，我觉得就要把它再商言商。所以如果只是说你要用其他的钱来弥补这一块，那么对于我来讲，我的内心可能会没有办法平衡，而且呢对于我的员工来讲，他们可能也很难坚持。所以梦想呢，我觉得那个是我们的愿景，也是我们的目标，但是当下非常实际的就是你如何去创造价值和利润。
那您的高定是集中在婚礼礼服这方面呢，还是有各种场合都可以用呢？
一开始的时候，所有的这个礼服呈现的都是各大场合吧，我觉得都是人生很重要的时刻。在国内有一个优先条件呢，上海呢，因为在50年代的时候，它就已经被称为东方的巴黎，所以我想我们有一个非常优先于中国其他城市的这么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上海的女性很精致，她们而且很小只，又是各大奢侈品呢比较看重的这么一块阵地，所以场合非常多，除了他们的这个生日派对啊，结婚纪念日啊，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派对，所以在这种场合下呢，他们都是希望自己很得体很精致，又符合他的身份。而且我相信当下我们的客户已经超越了以往购买奢侈品武装自己的这么一个时代，他们当初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和地位，那么现在他要的是如何品味品质的生活来体现自己的与众不同。我觉得我们已经过了一个时代，现在又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珍贵体验的这么一个时代。
这是您对您的客户的理解。那刚才呢和孙先生谈到，其实呢时尚的这个服装业的附加值其实就是一种风格的宗教，那么我不知道您是不是同意，如果您同意的话，那您的宗教的版本是什么呢？
我更认为它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我自己是这样理解。 每一个消费者对于你品牌的这种钟爱，他都是对你本人以及你的品牌有非常深刻的理解和追随，那么这样才能形成一种长久的合作关系。那么他对你的这种信任呢，你的文化一定是植于他的内心的，他觉得这种文化是我要的，你的品牌理念也就是你的 DNA 是你要传播的，而且你是要永恒不变的。
这个我听起来特别像哈佛商学院的这种理念可是呢，就是当您刚才谈到就是文化的传承，那实际上在中国文化的传承其实从当代来说也刚刚开始，就像你们各自的品牌也就十多年时间，之前是一个非常灰色黄色的时代，除非要再早了再隔代了，那在现在您说要传承的话，就是在风格上或者是在形象打造上或者在工艺上，您想要传递一个什么样的传承的信息呢？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非常基础的东西，这种传承它应该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传承。我希望我的客户他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除了工作以外，他更应该爱自己爱生活，走到哪里的时候呢，他都要时刻惊艳。我觉得只有这种享受生活，你才能把握生活。那么我们所有创造的财富创造的价值，它要为你服务，不是你为它服务。所以无论是你的衣服裁剪工艺还有你的面料，你最后围绕的都是你品牌在做服务。那么你品牌所有的目标确定了之后，你要呈现给消费者的，他要觉得我买这件衣服对于我来讲要物有所值，甚至要超越它。但是最后核心的东西是他为什么要买这件衣服。
您做定制，您刚才说有家族企业的支持，那家族企业支不支持你做定制呢？是不是认为这是一个可以挣钱的生意呢？
刚开始他们会有点不太理解，不光是家族了，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也觉得很奇怪，觉得你那么大一个企业不去做，然后要做一个这么小的东西，就觉得很纳闷。那现在呢，其实我的品牌诞生才短短四年时间，那现在从国内明星到国际明星，他们都有跟我之间发生一些关系，对，所以呢，大家逐渐看到了呢，一个坚持者背后所付出的所有的不容易，也看到了呢，这几年付出之后获得的成果，所以逐渐他们对我有了理解，也知道一个女孩七岁时候内心滋生的一个梦想，可以到这个年纪的时候还可以再实现。所以我想向大家说明吧，没有什么不可能，只要肯努力，一切都可以创造。
那作为一个设计师，您想通过明星传递的一个梦想是什么？也就是说在形式上在造型上一个特别让人不可抵御的梦想是什么？
我觉得每个女人都可以像她那样生活，你可能不是他的身份，但是你完全可以经过我的手变成他那样。
比方说今天是下午的时间，您穿着一件刺绣的白衬衣，这是您自己设计的吗？
是。
那有人问过这个元素是从哪里来的吗？
有人很好奇，因为我原有的生活和现在是不太一样的，是截然不同的，可以说整个翻了一个篇章。我过去的时候呢，我是在什么样的场合就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我自己就是从小就是太爱美了，太追求美了，太追求极致了。所以我曾经翻出来十几年前的照片，我发到我的朋友圈，他们都觉得，哇，你十几年前就已经都穿着长礼服出现各大场合，就真的一点都不奇怪。当我做了设计师之后呢，很多人都问我，说你为什么现在看不到你以前的那种装扮了呢？那对于我来说，我更希望把所有繁复的以及这种精致的细节更完美的东西留给我的消费者，留给我的客户。那我永远呢要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在我的客户面前。我觉得它应该就像中国水墨画一样，有一块留白，这块白就是我自己。
您认为光靠定制在中国您的这个经营模式能够 持续的发展下去，有盈利的发展下去吗？就是中国的消费者的量够吗？
我觉得足够的，只是呢，就说在外界看来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太可思议，因为他们会觉得什么样的人常年会去购买这样的服装。但是我很清楚我的客户群体，他是在中国金字塔尖最顶层的那部分。
那您觉得以后会有客户像买化妆品一样买您的衣服吗？
成衣会，我觉得礼服永远不可能，而且呢，我也不希望打造成那样。我现在呢，整个的营销模式它就是一种神秘营销。第一，我不做网站；第二呢，我不做广告。我更希望我的客户是看到别人穿，甚至是听说，用这种口碑营销的方式他来找到我，而不是他路过看见我有一家店走进来。因为我觉得高级定制确实是它的门槛就已经决定了你的客户群，而且自动做了筛选。
也就是说您都集中在您自己身上，您的社交能力社交范围有多大，那您的客户群就有多大。
我觉得集中在我的作品上。
谢谢。我再回到楚燕，我发觉您做了一件非常大胆的事情，因为如果说敦煌飞天这些，把这些从前人们拜佛敬佛的那些图腾挪过来放到今天，已经是一个要胆子很大的一个创举，如果是要放到市场上的话。然而我发觉您不仅做这个实验，而且把这个实验用在男装上，那男装的市场更小，您怎么想到来做这个实验的呢？
怎么说呢，敦煌也是因为这个机缘巧合哈，就是其实跟敦煌的结缘呢，从小呢也是就非常的是一个梦想之地，觉得它很神秘，然后非常向往。那么后来大了之后，随着逐渐的这样的一个接触，包括跟长沙娜先生的这样的一个他能够亲自的这个教授我很多敦煌文化艺术方面的一些东西，那么有这样的一个机缘才让我走进敦煌，然后也是被敦煌的这样的一个艺术深深的折服。那么您刚才说到这个，其实好像里面很多图腾式的，甚至是有宗教意味的这样的一些符号，那么最后把它用在我们今天的时装的这个设计上，非常的大胆，其实也并不完全是一个很大胆的一个创举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到今天几乎所有的我们今天用到的一些纹样，包括很多现代的这些标志，其实它可能都曾经是古老的一个图腾的一个演变和变形。那么其实今天我们的所有的文化的这个或者说这个符号背后，它都有很深的这个文化意味，只是我们并不是太了解。那么包括在男装的这个设计上，我们曾经在敦煌系列里面用了很多在敦煌的这个莫高窟壁画上面的一些服饰图案或者一些造景图案，把它通过一些简单的变形，其实我们并没有太多的创造，只是用今天的这种制造方法以及色彩以及时尚的这样的款型，比如说把它用在男士的套装哈。那么我们今天很多男性客户在穿我们一件带有敦煌纹样的这个图案的时候，他一开始他不会，在我不给他讲这个故事之前，他不会以为这个图案看起来很现代啊，就是一个几何纹样。我告诉他这个是1000多年前唐代的敦煌莫高窟里面曾经出现过的一个纹样，他就会立刻肃然起敬，觉得啊，他好有这种来自千年之前的这种文化的力量，他就变得有意思了。其实我们今天要去探究的话，很多简单的符号背后都有很好玩的意义。
您说到长舒娜特别有意思，因为正好他是把敦煌和法国的一些这个绘画的技法和这个色彩的组合结合起来。那我在想，您做敦煌题材的或者从敦煌里边找元素来做的服装，这个是为了做研究还是为了市场？
起先其实是为了这个，一定是因为兴趣，然后对他做了很多的研究，包括我在我的这个刚刚结束的这个博士学位当中的这个博士论文的研究部分，其实有很多都是来自于敦煌的这样的一个纹样和色彩的一个研究。当然在这个研究的过程中，我发现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一个内容。那么敦煌当年在丝绸之路上作为一个重镇，它其实就是一个东西方文化交融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呈现。那么它其实这些我们看起来无论是唐代的还是什么北魏时期的，尤其是唐代的这个敦煌的它的服饰特点、它的纹样特点、它的色彩特点，就是已经吸纳了太多来自于西域的甚至来自于远到欧洲的一些文明的这样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看到很多符号啊，比如说卷草纹，来自那个时候说大秦，那么其实就是指的这个古罗马哈。那么包括还有很多来自于波斯，这个古伊朗的这样的一些文化的影响。其实我们今天我们说中国文化要重新的这个复兴，那么其实我一直在思考，我们今天去研究敦煌，仅仅是看它的这个图案吗？还是更要学习在当年的那样的一个背景下，如何去以一种开放的、自信的、包容的态度去兼容并蓄来自世界各国的这样的一个文化，同时又能保持自己的这个本土文化特色？我觉得这个是今天我们很多中国设计师需要思考的问题。
那您的工作是把这个密码找过来，然后解读密码，然后再把这个密码实验性的用到衣服上，可是这是一个研究的过程。那问题是这个研究的结果，你有没有办法让它变成一个人见人爱的，就是非要不可的，或者是变成一个像宗教的，就刚才说的这个图腾一样让人狂热的东西呢？
怎么说呢，就是楚河汀香呢，它我更愿意把刚才的这个宗教这个词换成或者说是一种信仰的力量，就是我觉得信仰跟宗教还是稍微有一点区别，就是可能缺少一点这个狂热的盲目的追随的这样的一个，它是一种力量。就我们其实看到敦煌很多在洞窟上画了那么多精美绝伦的这样的壁画，你都不可想象，全都是无名氏，都不知道是当年是什么样的人以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去完成这样的一个艺术巨作。那么当然一定是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力量。那么今天我们说时尚也好，奢侈品牌也好，包括楚河汀香想带给大家的，可能从我的内心角度，我可能不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种狂放的或者说一种狂热情怀的，我不是这样的一个设计师啊。但是我知道其实有很多非常有激情的设计师很棒，但是我其实更希望的是反而是带来一种内心的平静啊，这个可能反而是我去寻找的，希望我的楚河汀香品牌那么能够带给消费者的。那很多我的曾经的这个消费者，我觉得给到我的一个非常好的这个赞誉是，他觉得在当今这么浮躁的一个社会的节奏，这么快的一个节奏当中，那么能够穿到楚河汀香的服装，让他变得突然内心平静下来了。我觉得这是我可能要追寻的一个东西。
所以这是百花齐放的花圃里边
的
一种风格。
是的，
那现在我在想呢，这次你们之所以在巴黎呢，是因为有一个高级定制委员会的这个平台。那我又看了一下，就是中国在做定制的有马可、毛继红，还有郭培。那么像郭培自己已经在巴黎开店，可是呢他们也没有在这个高级定制的委员会里边，看起来就是你们是往高级定制的这个领域探索，想往这方面发展的一部分，因为还没有真正的建起店面或者什么。那么这次你们的论坛，我就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做投资的叫 Carla Rebets 在讲一些关于投资方面的。那么我刚才听懂了，就是您的孙先生，您的这个市场95%在中国，下一步就是在国外。如果要到国外来的话，您的这个投资，您是要用中国投资、中国资本呢，还是用国际资本呢？
我觉得两说啊，每一个品牌是有一个生命的周期，一个企业它是有一个生命的周期。像作为我们的第一步，当然是用中国的资本啊。我这个品牌是中国的奢侈品品牌，发源于上海，那当然上海的资本、上海的政府、上海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我们已经启动了上市之路啊。那我首先用的资本一定是首先是中国的资本，你得通过二级市场，然后你的融资，然后再走向国际的时候，有时我把这种资本呢，会称作有时要用叫 smart money talented money， 就是要看资本背后的力量。也是不只是钱的问题，我自己有一个理论叫双轮驱动啊。第一个轮子的驱动呢，是一个奢侈品产业思维的驱动， 第二个思维呢，是一个金融的驱动，双轮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同时，用谁的钱呢？这个钱背后的力量，它有没有资源？它有没有智慧给你带来一些智慧的体系？比如说，有一天我会用法国的钱啊，有一天我会用意大利的钱，这些东西它带来了很多的一些资源，甚至是很多的一些智慧。
那所以我正是要问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谁的钱可以帮助你们在国际市场上发展？比方说郑小姐，您觉得您的家族的资本可以支持您在国际市场，就是在法国像郭培那样开店来做定制吗？
我觉得今天那个 Carol 说的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让我一下子就醒悟很多。他说钱就是钱，不管是谁的。
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说法，因为他还不了解中国。那么刚才如果我拿孙先生的说法，如果是中国的钱到国外来发展的话，那中国现在正在一个很特殊的时间，
是
那钱要拿到国外来
还挺困难的，
这个发展的话，那有很多道手续的。
其实对于我们来讲呢，我现在因为在那个 La Suite这个店里边呢，已经有差不多三年的销售吧。这次呢，那个 Christoph 也说，他说你应该在这办秀。去年他就已经跟我说这件事儿，但我觉得我要有一个十足的充分的准备。如果我说只是办一次秀呢，对我来说没有太大意义。我如果要做呢，我就有一连串的动作。那可能你至少要办三年，甚至五年。如果办了秀之后做什么呢？那我觉得如果真的我想在这里发展，我想把我的品牌落地在欧洲，落在法国，那我办的这个秀呢，对于我来讲它真的能起到一个作用。所以我一直说，做这一件事情你要考虑它的目的，你也要考虑它最后产生的这个后果。我们其实不介意到底是谁的融资也好，他赞助也好，但是我真的一直在想，做一个品牌，我区别于其他的这个设计师，我想的不只是设计，我想的是我的团队如何跟随我一路成长。所以我的团队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过流动量，所以我觉得大家跟我收获最大的就是他每一年跟我都在不断的突破，而且呢一直在不断的学习，也确实让他们有非常大的收获和进步。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给予他的。
所以当您讲投资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爱，对团队的爱，一种共同的成长。
没错，我觉得首先呢是这样，如果这个投资人他给到我一笔很大的投资，我肯定要考虑，但是他如果让我丢弃我的东西，我不会接受。所以我想他无论给我多少钱，我要坚持我自己，我要做我自己，我不能把我的原则放弃。从另外一层上来讲，我当然希望他是一个国外投资者。为什么呢？因为我希望用他的资本来运作中国的品牌，这不是更有意义吗？而且会更好玩。
好的，谢谢。今天非常感谢我的朋友们、嘉宾们来谈中国的时尚、中国的风格、中国的灵感、中国的信仰和中国的资本。感谢大家。
谢谢，谢谢。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感谢收听。